或向来宾提问。俄乌战争三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案，呼吁尽快结束冲突，但并未谴责俄罗斯。15个理事国中有10国投下了同意票，5个欧洲的理事国弃权。美、中、俄3国是罕见的采取一致立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了，强调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而且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习近平与普京的友情是否真金不怕火炼？特朗普的外交转向又是出于何种战略考量？习近平还有目前世界格局是否又进入了一个美中俄欧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围绕这场俄乌战争的大国博弈，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建正教授，黄建正教授欢迎您。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刘碧荣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那么习近平周一是和普京通电话了，他说这个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他还说这个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还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我想先请教黄建正教授，您怎么看现在美俄关系好像越走越近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说是要即将会面之际，您怎么看习近平所发表的这番说法？黄教授，
我们简单来说，最主要的是特朗普他在这一次重返白宫以后，主要的关注焦点是对美国内部，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我叫做整改的一种政策或运动。那么所以在涉外的部分最突出的也急于要解决的就是乌克兰问题，不仅是他在竞选期间就一再的讲乌克兰的问题他要很快的解决。那么所以现在对外关系来讲，美国现在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要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因为乌克兰的问题牵涉到美欧关系，牵涉到美俄关系，更会为美中未来的关系铺垫出一个不一样的局面。所以如果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主要的威胁的话，他也必须要先把乌克兰问题还有美俄关系先进行处理。所以他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上面来做这种分析。乌克兰既然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问题，所以特朗普就必须要用这个极为快节奏的方式能够达成先把战争停下来，那战争的中战的问题把它解决下来，那个对于他有限的这个在胜选以后有限的这种威力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权威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才会变成现在首要的美国对外关系的问题。
那怎么看习近平说现在他是跟普京是真朋友呢？
我相信那个从这个三角的关系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说，中俄结合起来，不论就地缘政治理论或者是实务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中俄两个永和的国家，又是领土接壤，又是背靠背，又是不封顶，这些过去的这些说法，对于美国来讲，就变成，美中关系跟美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管理、能够处理的关系，才能够去应付另外一个核大国。
好的，也要请教刘碧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2月21号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他现在突然之间热情地拥抱俄罗斯，部分的原因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而且是意图离间中俄关系，试图推动这种所谓的反向尼克松的美国新外交政策。那么您是这个谈判专家，也是孙子兵法的这个专家，特朗普现在是不是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在对习近平和普京使出离间计呢？刘教授，
我想多少多少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刚才黄教授讲到说，特朗普他在主要是想解决乌克兰问题嘛，所以他在解决乌克兰问题是首要。那但是你同时，那么乌克兰问题，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呢，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啊。那怎么样的把俄罗斯拉过来？拉过来呢，所以一下子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俄罗斯谈这个乌克兰的问题，起码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上桌，
嗯，
啊，还没有上桌，还没有上桌，那以后也许会不会上桌，这我们再看。但是现在还没上桌，这多少也有点分化的，当然有分化的意思。所以《华尔街日报》讲的，我想多少有一点正确性啊。但是问题是，就算它不是主要的目的，它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美国跟俄国好像关系变好了以后呢，变好以后，在网络上也看到俄国也开始抱怨中国的一些问题了。哎呀，你这个专利啊，你的什么东西，就一些过去可能隐忍的一些对中国也许不满意的一些言论啊，你在网络上看也可以看到了。可是呢，普丁也何等精明啊，他就算美国要拉着俄罗斯来离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普丁也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完全靠到美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2月24号，那普丁又跟习近平又打了电话嘛，所以习近平应约打了电话，就普丁要跟他通电话嘛，普丁跟他通电话就表示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我现在跟特朗普关系可能不错，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化的。所以这就才叫三国博弈啊！啊，那如果很快的一个靠边了，就没什么好博弈了。所以中间还有较劲，那还有台面上的往哪边靠，台面下的可能跟他继续还牵着手，还有什么？所以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啊，那是我觉得真的精彩的可能还在后面。
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感谢刘碧荣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三大国事之一，把前国安顾问布热金斯基，他曾经在他的大棋盘当中做一个论述，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全球霸权崩溃的三种情况，分别是欧俄联盟、中日联盟，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中俄联盟，再加上这个伊朗啊。那么现在美国似乎是阻止了前两种情况，但第三种情况现在却在成为现实。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过去冷战的大棋牌在当今的世界是否仍然适用？现在特朗普总统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不是要就像刚才刘碧荣教授说的，要分化或是疏远中俄之间这种不是联盟又胜似联盟的关系呢？黄教授，您的看法？
不管 Brzezinski 当时的这个大棋盘里面的这个说法如何啊？这个三个永和的大国在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任何两个的结盟或者是接近，都会造成另外一方的极大的压力啊。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尼克森还有基辛格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我们当时叫做战略三角。那现在这个战略三角，它的态势，它的GDP。他的军事能力啊，他的经济能力啊，都有一些移转。那么最重要的不一样的是，过去中国大陆的整体综合实力相对比较差。那苏联的经济也是一个大问题。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中苏当时从1961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有连续长达将近10年的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军事上面的冲突。所以美国当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啊，搞关系正常化，它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铺垫。那么现在不论是中俄或者是这个美俄中间都没有过去积累的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很难用当时去上一个世纪的冷战的三角关系去评断现在的政治操作。
好的，是否能从冷战的这个经验跟现在的当今世界这种三国博弈来提到任何的启示？也想请教这个刘碧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特朗普总统表态之外，副总统赖恩斯最近也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充当习近平的小弟其实并不符合普京的利益。如果我们从普京的角度去看的话，刚才今天稍微提到一下，现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究竟手中有哪些筹码能够让普京继续和某一方联手或是选择倒戈？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心里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呢？刘教授，
当然这个 普京呢，他要做的是，当然他希望能够打破他这个外交孤立嘛，外交孤立，然后他希望那个重新能够再回到这个国际舞台哈。那么我们晓得，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呢，就是不管欧洲国家或美国你怎么不喜欢俄罗斯，你要重建国际秩序，你非得有俄罗斯不可。所以怎么样跟俄罗斯交往，怎么样找到一个位置，让俄罗斯可以为世界的这个和平啊或者秩序做出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它本身一个筹码。那中国大陆呢，当然呢，就是你其实，所以你看到底你刚前面问到说，那么到底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你是真好还是假好呢？当然你可以发现上层啊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可是下面一些问题还是存在啊。那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非常强，那民族主义非常强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版的一些地图啊，关于过去俄罗斯占领的中国的地方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啊，那这些地方呢，比如爱魂啊什么这些名字呢，在中国地图里面，俄罗斯名字后面括号都有附中国名字。
是。
那俄罗斯名字有附中国名字，那表示中国也对这个事情不满呢，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还在有纪念爱魂条约，1860年爱魂条约的事情还在纪念呢。那在这个事情表示底下的，就算上层关系不错，那底下有些对俄罗斯的不满，那这些的积累已久的情绪也还在嘛。那中国有这情绪，俄罗斯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也看得出来，他看得出来呢，所以他跟中国这是真好呢，假好呢，可他也不希望被美国分化。范斯讲那个话明摆就是分化，就是很想讲说，哎，你普京怎么会当小弟？以前呢，那么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帮他打下手，做这个总理的时候呢，那么美国也想分化，美国也跟梅德韦杰夫讲，你既然当了总统，你干嘛一直当普京的小弟呢？你继续当总统嘛，不要让普京上来了。所以梅德韦杰夫说，我当然也不会受到分化。所以美国这分化常常很多次，但不见得会成功。但是美国不分化的话呢，也不代表中国跟俄国中间就没有缝隙，它还是偶尔一点裂痕。所以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大领导人中间的一些他们的讲话，底下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啊，那这中间就是看造成互动，就是他的底蕴还在那边啊。那所以你说呢，将来你说有什么筹码？金润真的讲说，其实美国、中国、俄罗斯谁都没办法缺少谁。所以每个谁都不能缺少谁的时候，只是互相摆位子，看谁靠得比较近啊，那么谁做点让步啊，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感谢刘碧荣教授。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教黄继正教授。这位叫蓝花花的网友他说，习总再一次向普京秀出中俄友谊无上限的这个中方单方面的意愿，实际上就是要和特朗普抢着拉拢普京的伎俩。还有一位叫 LJX 的网友他说，中俄之间有根本地缘矛盾，现阶段俄罗斯还有利用的价值。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其实也符合刚才刘教授说的，这个中俄之间有这个根本性的地缘矛盾。想请教这个黄继正教授，您怎么看？刚刚刘教授提到这个爱魂条约，事实上不只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感觉上在分化中俄，我记得这个好像台湾总统赖清德也特别提过这个爱魂条约，好像中俄之间这种根本性的地缘矛盾和过去历史的纠葛，其实是两国之间最容易各怀鬼胎或者背后有潜在的裂痕的。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判断呢？
过去我们不谈过早的历史啊，过去苏联跟中共的关系演变到现在的中俄关系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啊。刚刚刘教授也说过了，就是俄罗斯跟中国是土地接壤最长的边界线的一个国家，中国大陆有14个陆地接壤国，那边界最长的就是俄罗斯。凡是有这么长的边界，两个永和国家双方利益怎么可能是一模一样？能够互补，能够有交集的越大越好，就是双边关系可以比较好。但是如同两位网友所提问题的一样，它两个问题代表了两个事实存在。那么我要再加强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其实与其说习近平现在要拉拢这个普京事实上普京还蛮需要习近平的，因为这个所谓三方博弈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看另外两国可能的互动 那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普京要赶快再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的主要原因就是去示意不要造成误会，因为这通电话不打才是真问题出来。
好的，我再念几位，感谢黄教授。我再念几位，我们今天网友的这评论蛮多的，念几位，我们请这个刘碧荣教授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位叫老莫的网友，他说搬不走，没错，还想多占一点也是事实啊。问题来了，两个虎视眈眈的人做邻居，能成为好邻居吗？无非其中一人要认怂，会是哪一个呢？中国人喜欢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难道俄罗斯不是他人吗？ChiDog 2023他说，中俄绝对不是真朋友，俄罗斯数百年来侵略诚信，中国是深受其害。如果这次俄乌之战不能完全击败俄国，对其民族性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话，那接下来东欧、东北还有这个朝鲜半岛，直至全世界都将再次面临俄罗斯帝国的恐怖阴影。但他说这个习近平的确是以俄为爹啊，这竟然是他的内心对苏联的向往，也是独裁者之间的勾结。Pauline Chen 这位网友他说，人类历史几千年，无数独裁者为了权力，有多少父子和兄弟都自相残杀，更何况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能会是真朋友好邻居？这摆明了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骗人的鬼话。还有一位在 YouTube 留言的 Richie Winston 这位网友他说，他的想法跟刚才我们讲的有点不太，跟万斯说的有点不太一样。他说，美中俄大三角关系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世界格局仍然是美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峙，而中国只是俄罗斯的小老弟。只从军事实力、军事科技来看，中国只是陪从。如果从原子弹的数量、威力来看的话，中国还不够美俄的零头。所以他说，中国不配成为重要的角色。刘碧荣教授，你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几位网友不同的看法？刘教授。
对，那么我们说从最后一个问题来讲起啊，你说这个中俄，那个范斯呢？范斯他讲说，范斯讲说啊，这习近平这也是老大，这个普京是小弟，其实也不会了哈、啊。就是最后网友讲的，那到底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其实普京也从来也不是小弟。那只是说在俄乌战争打的时候呢，那么他需要中国来帮他一起取暖了啊。那可是你看哈，刚才我们讲到中俄之间的一个冲突，我讲两个例子来看。你看第一个呢，就是刚刚的网友谈到，比如说你看东北在网络上在讨论的是，到底俄罗斯会不会让中国出图门江呢？啊，图门江呢，去年五月的时候，普京在哈尔滨就发消息的时候说，哎，好像说图门江的中就是俄朝边界那一段图门江是不是然后让中国都可以出去呢？啊，好像以为说上面本来架了一个铁桥嘛，中国的船出不去，普京要把那桥拆了，让那个这个就船出得去。哎，现在又新的消息，好像又不想让中国出去了，对吧？又好像重新要再盖一个桥在什么的，所以能不能出图门江本来就是一个检验嘛，你能不能让它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西北的中吉乌铁路啊，中吉铁路，中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本来是俄国是一直不让这个中吉乌铁路盖嘛，那后来就是这个这个俄乌战争一打了以后，后来俄罗斯才稍微让步，好吧，那你中吉乌铁路我才放行。就是你看中国跟俄国就算多好啊，你这一带一路从我的后院从中亚过去侵犯到俄国的利益，俄国不让也不让嘛。所以中俄之间的这历史的这个矛盾的冲突，尤其俄国人当年占了中国人多少的这个领土啊，那很多的就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去忘记这个问题。好了，那习近平呢，当然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你说不管你，我们再看看过去这么多年来跟俄罗斯关系多好，然后跟普京又正勋，对不对？啊，又上不封顶啊，这关系好得不得了。那是上层，下层就没有把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一个现实。
好的，感谢刘教授。也有两个问题，很快请教黄继仁教授。刚才我综合刘教授还有这个万恩斯还有网友的看法，究竟这个您认为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啊？还有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刚刚说这个联俄制中的这种反向尼克松的战略，美国这边究竟能不能再行得通，有什么样的困难？还有很多人认为说，特朗普这样做的话，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代价有可能是美国跟欧洲的盟友之间的决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俄之间到底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啊？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评量判断呢、是一回事， 美国怎么看，对他们也很重要。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是首要的竞争对手跟敌对势力的话，那中国不想当大哥也没机会啊，也不行啊。所以真正的挑战对中俄来讲，现在有共同的挑战，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么多的互动啊。我同意他们中俄之间有很多厉害的冲突，它也不可能消失啊，几千年来或几百年来，或者从上一个世纪到现在，问题都很大。那么双方既有利益，也有这个共同冲突的点。那么只是现在把冲突点把它降低，把利益把它扩大，最主要是共同来对付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嗯，好的，感谢黄教授。刘碧荣教授，刚才黄介正教授，我觉得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在谈国际关系的时候，不论事实怎么样，究竟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谁的军事力量更大，或谁的经济，或是谁是大哥谁小弟，但领导人的感知其实是最重要的。特朗普他这个决策者或领导人，他认为目前究竟哪一个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决定习近平跟普京谁是大哥谁是小弟的一个关键。您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刘碧荣教授？从特朗普的感知来看，谁是最大的威胁？
那你现在从特朗普来看，当然他的所有东西都觉得中国是现在是他最大的威胁嘛。中国在威胁，不管说你看最近美国的对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各种施压啊，那么各种的贸易战、科技战，那么怎么样去围堵中国？那当然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这个威胁，那我们呢就讲说。那它就是我们中文呢，中文就比较复杂一点。你说大哥是什么意思？大哥是领导呢，还是黑道大哥呢，还是首号敌人呢？到底什么叫大哥？什么叫小弟？那当然，你如果说你今天我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不是？如果就讲为大哥的话，那当然就是习近平跟俄罗斯比起来，跟那个普京比起来，那习近平当然是比较更是首要的对手。那么但是如果就国家的实力啊，这个来讲起来，其实就整个的国家，我觉得俄罗斯还是他的底子还在啊，还在，也不是也没有不可能真的帮习近平提鞋做小弟子吧，当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看到的是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刚刚那个介正兄讲的我也同意啊，就是外界怎么看，他们心里怎么想。心里怎么想就表现出来在他们的行为上啊，到底有没有尊重呢，还是比较有点这个气势比较压着他呢，到底是哪一个？那现在当然全世界只有一个大哥，就是特朗普嘛。那特朗普之后，那其他的这几个，那我觉得都还没办法当大哥，那只有看看在几个互动以后，最后剩下来舞台上是哪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你晓得就是哪个要抢大哥。
嗯，所以美中俄三国现在大国博弈，现在是特朗普是大哥吗？不晓得黄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碧荣教授所言的这个美国才是真正的大哥？
尤其是特朗普在第二次就职以后啊，还有包括他的谈判策略，我们待会儿会谈。
是，
基本上他是移转啊，他把所有的焦点不在习近平身上，也不在普京的身上，把他移转到他自己的身上。那么，所以现在变成这个轴心点变成是特朗普，然后大家绕着他转，这是他的策略之一。
嗯，
所以真正的大哥是特朗普。
好的，感谢两位教授的这个分析。美中俄三国博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再念一个我们这个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这个评论，来请两位来点评一下。这个日经亚洲的社论撰稿人中泽克案，他还蛮有名的。他说，习近平现在是寻求要加入特朗普和普京的雅尔塔2.0，他做了一个历史的对照，他用这个标题来做他的文章。他说呢，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关系是回归到雅尔塔条约的时代。当时的国际体系最大的特点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主导，他们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比如说像朝鲜半岛分为朝鲜跟韩国，将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然后通过这种互不侵犯来维持战时的和平。如今海权国家美国和陆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正准备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想请教刘碧荣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中泽克二这个帝国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权力平衡能够让现在的世界更和平吗？刘教授。
我们来讲一下哈，这当年呢，今年刚好是雅尔达80周年，
是
啊，80周年，所以你在雅尔达的，所以他那个那篇文章里面也有画出来，雅尔达这个画廊里面有新的照片，
对，
因为过去
雅
尔达会议，对，一个历史照片是历史照片，一个是画画把习近平也画进去了。对吧？习近平的话题本来就是，本来这原来雅尔达会议呢，是罗斯福总统坐中间，然后旁边一个是史达林，一个是丘吉尔。那现在他们画的是把这个普京坐在中间，然后那么旁边一个是特朗普，那另外一个画习近平。
嗯，
那习近平会不会变成雅尔达2.0里面上桌的一个主角呢？他那文章讲，他是因为很努力的想要上桌啊，上桌就是说俄乌战争，那么结束，那中国可以用这个解放军提供这个维和部队啊，所以很多场合不断讲维和部队，中国当然也希望能够上桌，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是雅尔达1.0、雅尔达2.0啊，那到底中国会不会上桌？就我刚前面讲的，特朗普让不让中国上桌，然后中国有没有机会上桌？有没有机会参加新的三巨头的这个会议啊？就是他取代了丘吉尔的位置了，那么上到这个会议，然后来谈。可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你刚问的问题呢，就是国际秩序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嗯，
啊，国际秩序到底，如果真的讲点理论，是理论的话，是大国在会议室里面拿着地图来决定的呢？还是说，在从地方每个从地方顾好，然后说啊，这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然后要大国来追认，
嗯，
也就是建立国际秩序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那现在感觉看起来，如果是就乌克兰的问题来讲，明摆的就是由上而下嘛，就是这样来做。那由上而下也不是不行，
嗯，
其实国际秩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国要管理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嗯，
我觉得这是大国对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大国不管是战是和，怎么样的管理好他们的管控他们的歧义，管理好他们的关系，就是最大的贡献。所以我现在倒不是说他们能不能划分，我们现在看说他们最好不要打起来。就大前呢，这些大国能不能够管理好他们这三国之间，不管你怎么博弈，在一定的框框里面管理好这个关系，那就是我们其他的小国就会觉得甚幸啊，就是这最好的。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也想请教黄继军教授怎么看刚刚讲到这个日经亚洲的这篇文章，当然他也附了一个这个历史的对照图啊。当年的雅尔塔会议，这个中国是没有上桌，蒋介石没有上桌的，是斯大林、丘吉尔跟这个罗斯福。那呢，现在画中把这个习近平也放上去，但其实习近平现在也是被排除局外人，都说他是局外人。你怎么看宗哲克尔提出这个习近平寻求加入特朗普和普京的雅尔塔2.0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呢？
基本上，能不能够把现在想要解决乌克兰问题啊，或者是三个核子强权之间的大国博弈，把它解释成为雅尔达条约的，这个雅尔达会议的2.0，这个是有讨论空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真正雅尔达会议的背景，当时是美国正式成为世界上首要主导的强权，而且当时要创建联合国，所以当时的美国是要去主导一个世界秩序，换一句话说，美国制式的开始，真正的有效的执行是在二战之后啊，二战要结束的时候。而现在特朗普所采取的这些基本上作为是倾向往孤立主义方面去走，是减少美国对全球安全还有全球公寓的负担的一个总统。换句话说，美国孤立主义的味道现在要比当时雅尔达会议的时候要强得多，美国的实力也在受到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 Donald Trump 他谈的是格陵兰，或者是巴拿马，或者是加拿大，基本上我自己把它叫做一个扩张型，或者是进攻型的孤立主义。那么是不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观察，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特朗普的意向是美国不能够独立的、单一的靠一个国家去负担全世界所有的安全责任，
所以各地区要有各地区自己的解决方案，包括叫欧盟啊，欧洲国家要站起来，包括亚洲它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相信将来慢慢的，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到他就职4月30号100天之前，会整个模式啊会慢慢的成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类比可能不太恰当。
好的，感谢黄教授。我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上半场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习普本质是专制独裁，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连体巨兽，美欧中俄看似多极，实则美中两极。特朗普政府可以减少甚至停止美国的对乌军援，但对普俄的基本道义谴责和对乌克兰的基本道义支持还是应该有的。如果放任袒护专制独裁的普俄的俄乌停战，必将是放虎归山，得不偿失。袒护专制独裁普俄的俄乌停战，战后格局可能会是美欧分化，中俄得势。这是网友提出的担忧。还有一位叫 ID7DW 的网友他说，战国格局正在形成啊，这个网友讲得很有意思。战国时期应该是合纵连横吧，所以刘碧荣教授，你也是这个合纵连横的专家，请教您认为这个俄乌停火谈判究竟是如何牵动这个全球的新秩序？停战之后，刚才网友提到美中俄再加上欧洲，其实四方的合纵连横，您认为会如何的来演变呢？刘碧荣教授。
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大灾问啊，
大灾问。
那么其实我们是想说呢，其实你想，如果我们光讲俄乌战争的停火，我跟你讲，这个就谈判来讲哈，停火你说要怎么停呢？你说谁要承认他输啊？承认他输你说俄罗斯说啊，我输了，我来停，我停火可能吗？不可能吧。啊，你说乌克兰说我输了，更不可能嘛，后面有多少西方的在支持，那大家都不输的情况下，那怎么找一个下台阶呢？啊，这就是特朗普他所讲的，而且美国国防部长呢也在帮特朗普解释，他说用这个方法，那你才能谈啊，你如果不去跟普丁稍微是怀柔他一下，他怎么会下台呢？那怎么会同意坐下来谈呢？啊，要不然的话你一定要他承认输，怎么可能，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讲说，你说是不是众虎归山呢？那是不是众虎归山？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国际秩序你不可能没有俄罗斯嘛。那所以你要找一个位置，然后摆俄罗斯。也就是说，不管美俄关系重建，欧俄关系也得重建。所以本来马克龙也讲了很多次，马克龙也讲说，哎，法国要讲欧俄关系，他怎么要重建？所以怎么去重建俄罗斯？找一个位置。那这算不算放虎归山呢？这就见仁见智了。那你不可能把它压着关起来，不可能嘛。可是你这付出什么代价呢？付出代价就是人家觉得，哦，侵略者还可以得奖品的啊，那是不是以后人家会就侵略者就肆无忌惮呢？啊，这是一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个大国博弈啊，其实中国大陆呢就一直想打造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对吧？中国一直讲法多极多极多极，哪怕俄乌战争在打的时候呢，习近平访问欧盟欧洲国家也不断在讲多极。那欧洲是讲说，我们关心的是安全，你这个多极太高大上了，跟我们的这个根本不能够对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极其实那是中国的想法。欧洲现在这么乱啊，这么弱，根本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极。那俄罗斯呢，可能战后可能还要重新收拾啊，也不是像以前的战前的俄罗斯那么样的强悍。所以这位网友说到后来可能就剩下美国跟中国，这位也同意啊，很多人也同意，到最后牌桌上可能就剩下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啊。那两个国家中间，所以为什么美国把中国当成你主要的一个对手，也是这样的。所以将来的博弈看似多边啊，其实真正主角其实我觉得就是中美两国。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回应，也请黄教授也回应一下我们这网友提出这个纵虎归山的担忧，还有这个大灾问，究竟这俄乌停战之后，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美俄中欧这四方如何合纵连横呢？黄教授，您的展望。
我觉得纵虎归山啊，我这个很难去比较了，因为老虎是有好几只啊，有大老虎、小老虎，但是这个山就是整个地球嘛，对不对？ 那你现在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的经济体啊，那个又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贸易国，那它当然变成这个特朗普的首要竞争对手嘛。所以刚刘教授讲的没有错啊，你现在美国能不能，我想众虎归山不如讲分庭抗礼吧。我现在不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观察，特朗普他不想承担过多的用美国纳税义务人的钱去承担别国的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势必会改变二次大战以后，至少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所谓的离岸平衡，换句话说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不会出现一个超大强权来挑战美国在那个地区利益的这个做法，很可能会有一些典范的移转。那至于说，因为有的时候特朗普说的跟实际上面最后可能的结果会有一段差距，所以他上任才一个月，我们大家都还是用国际关系学生的心态再继续观察。
嗯，我们都还在学习。不过非常感谢刘碧荣教授还有黄介正教授的精彩点评。嘉丰在节目中发表的